凡是从本性自然显现的东西，这才是真正的东西。简单讲，就是由清净心显现出来的，就是无量的本性的功德，这就是我们真正的般若的智慧。如果说我们今天累积的种种的经验，那么累积的经验里面还是建立在文字相啊，建立在一种自己的思索的推测的东西，那么这个不是本来的面目，那么这个会扭曲的。透过思想，透过语言，什么事情它就会扭曲掉，就会扭曲掉。所以我们呢，还是要悟，悟是一件很重要的功课。其实悟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，悟就是两个字，就是放下的意思，就是放下的意思。但是话虽然说放下这两个字，但是就是有的人要体悟。十年前讲放下你体悟不出来，十年后讲放下有一点感觉，十年后放下你连两个字都没有。哦，师父一直重复的告诉我们，放下整个宇宙的生命，整个宇宙的财富都是你的。放不下就是你眼睛所看的东西都没有一样是你的。那就像你执着，就像生命的休止符一样的可怕。执着的人，放不下的人，就像生命的休止符，因为他直接就他就卡在那个地方，就像臭水沟的不通一样的。我的右手拿了这个东西，你拿什么东西你都不能拿，他就没有办法拿茶杯。执着也是一种可怕的一种思想，他什么事情他转不出来，他就在那边绕绕绕，就这样子。对，你如果不执着，你就拥有一切的财富。我拿了这个，我马上放下；我那再拿第二个，我马上就放下。那你就越来越多，你就越来越多。放下的人，他就会拥有更多的东西。那你放不下，那你就找你拿来，你空来的喝啊，你就这样放着，你就执吧。这就是这么一回事情，这道理就是那么简单。对，当我不执着的时候，我可以拿茶杯起来，我可以喝开水，对不对啊？我不执着，我放下，我也可以怎么样？可以拿卫生纸，对不对啊？我可以拿毛巾。对，我不执着，因为我不会卡在那个地方，我就会周转运用自如，对不对？就这么简单啊！你执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你执，我放不下，放不下，我即使也是执着啊，对不对？我的习性嘛是执着啊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所以执着有如生命的休止符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这个要自己去体会了，放不下，依稀佛陀又奈若何？他又能怎么样呢？哎，师父，我放不下。我说放不下，那怎么又能怎么样呢？师父，我很烦恼，又不能叫护法金刚杵打你一棒。心法的东西还是要有大智慧的般若才有办法的，我慢慢的体会。我告诉你，佛陀当时在世的时候，五年以内不证阿罗汉果的人是下下根去呀、啊，五年呢、啊。不证阿罗汉果，那个是笨蛋才不证阿罗汉果。那你们呢？听三年了，都剩下两年了，很快，很快，很快了。哎，以后就被证罗汉婆。哎，真害，你不啥当啊？拢无啥消息，做不乖。师傅，我拢无啥消息，你做不乖。哇，那就麻烦大了。听了三年一点消息都没有，那是很惨的，真的。空诸妄然，以妄然空故，因为虚妄的染着，其实这个没有这个必要的东西，这是虚妄空故，遂能显示实理，是吧？把虚妄的空掉，你的实际的理地就可以显示出来，所以是究竟显实也。34页。如实不空者，哎，前面是站在空的角度，按照语言，透过语言来描述真如，所以讲如实空故。那么透过语言来描述具足的无量性功德的如实不空是怎么样呢？言如实体中虽空无妄然，虽然说空没有虚妄的染着，自体不空，但是自体性不空。为什么不空呢？无量的妙有啊，不空就是妙有，对啊。所以意妄无体，意把笔拿起来，上面写三个字，意就是不同于虚妄的妄想，是没有体性的，是意妄无体啊，是这个道理。意就是不同于虚妄的东西，虚妄的思想，虚妄的分别，虚妄的执着。为什么？它没有体性， 他没有提心，他就不能主宰。我们今天呢，只要没有学佛，没有一个，没有一个得到真正的生命，永远找不到真正的生命。不过这个人叫你跳过看，不会追求世间的人。所以我们每天讲真善美，我们每天的讴歌，所以佛陀说每一个人都在追求真善美，可是没有一个真正了解真善美的生命是什么。讲得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英文叫做 wonderful。 真的，我们每天都在追求真的善的美的，所以在立法院抗争，监察院抗争，就这样，国与国之争，这就是这么一回事情。每天都在斗争，就是这么一回事情。哎，其实也不必争呢、啊，其实也不必争呢、啊。你看从台北看天下那个地方，那个新闻报道 ，the news report， 那报道的太好了。现在的臭氧层破到多大？你晓不晓得？比美国的面积更大。那么臭氧层面积更大，那英国的柴契亚夫人，我等下给柴契亚夫人，柴契亚夫人。你的发表，他发表那个言论讲得太好了。他说这不是哪一国要求哪一国，这是整个地球的生存跟毁灭的，现在是被迫切的问题。我们人无名所发明出来的东西就不会好的，因为它这个氟利碳化物清洁剂也要用到，那个战斗机也要用到，是不是？电冰箱也要用到，冷冻用到，冷藏也要用到，它什么都要用到冷冻剂。然后它这个冰箱坏了，汽车坏了，压碎以后，它这个氟利碳化物它就会飘到这个虚空来，啊，那么这个 O3 这个臭氧层，它分成两个层，一个叫做同温层，一个叫做对流层。那么同温层它有保护，这个防止紫外线的这个晒。可以过滤这个紫外线，可是这个对流层的欧舒里没有办法，它会破坏。所以这个臭氧层有两层，一个是同温层，一个是对流层。对流层就是我们十公尺到二十五公尺以内我们所面临的现在。那么这个同温层是在这个几十公里以外的，那可以保护地球的。那么能够提供破一坑，牛窝凉凉，那位补天呢？天破买报纸，但起码天破未报纸了。较早定咧讲一句话，讲天破买报纸，但起码未报纸了。现在没有办法。现在最可怕的地方就是纽西兰跟澳洲，南极、北极、加拿大的东部，现在发现怎么样？智利的绵羊眼睛一直瞎掉，智利的那个绵羊啊。他眼睛一直瞎，因为强烈的紫外线。澳洲那个皮肤科的医生，权威的博士，他一直发表什么？我们现在生活在这可怕的臭氧层被破坏。澳洲现在本来100个人里面得皮肤癌只有 5%， 只有5个人呢、啊。澳洲现在你只要去这个海水浴场做这个沐浴或者是游泳，25% 的人，100个人有25个人会得皮肤癌，因为臭氧层被破坏，我们整个紫外线全部没有办法抵挡。再来，整个纽西兰、澳洲、整个智利，这个稻米啊，没有办法收成，就是我们吃的粮食最重要的稻米麦，一直没有办法收成，要在1995年剩下3年要全面禁止氟利碳化物的生产，其实根本没有办法。那个臭氧层，那个氟利碳化物破坏臭氧层是1950年放射出来的，换句话说1950年以后所放射的都没有加进去，因为那个氟利碳化物会慢慢的飘向虚空。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破坏的臭氧层是1950年所散发出去的，不是今天所散发出去，是42年前散发出去的。而到今天我们的科学一直发展，一直发明，一直破坏这个臭氧层。所以哪天我们不晓得哪一天同一天死掉，不一定同一天死掉。太阳不再是一个可爱的太阳，以前我们念小学的时候，早上太阳，可爱的太阳啊，公鸡起来叫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太阳图片画的。澳洲现在太阳都画一个 人死后的骷髅。澳洲现在，而且澳洲现在孩子的教育，出去他一定要戴帽子，不戴帽子就是不行。所有澳洲的这个小孩子的教育，他出去他一定要戴帽子，不戴帽子就不行，不戴帽子就不行。所以说啊，我们人本来福利碳化物，在1920年发明的时候，世界上称为是个最了不起的发明，本世纪最了不起的发明就是福利碳化物。因为你汽车要用到，电冰箱要用到，冷藏用到，你清洁剂要用到，喷雾剂要用到，什么你都要用到福利碳化物。结果到1950年，美国的公开一份报告，它会破坏我们最保护我们最严谨的这个臭氧层。结果现在我们认为最了不起的发明应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，结果变成最可怕的杀手。这同学们，我算一算，因为他说在公元2050年，这整个地球的浩劫如果不赶快停止的话，是很可怕的。美国科学家讲过一句话，他说如果还有人以为福利碳化物怎么样没有在破坏臭氧层，时间还离我们很远，那是一种错误的思想，因为现在就已经破坏得很严重了。所以到2050年，我算算的都90几岁，加载袂到。以前那看烦恼要怎死也不要紧，哪样都袂到啊。哦，哎呀，你不要多啊！这个世界上这个事情就很难料的，对不对？算算啊，你我都90几岁。嗯，以前那无跌了啦，早就断了。所以留给下一代受灾难呐。啊，所以上好囡仔望生伤罪就是安尼，生伤罪也是一场浩劫，逃不掉的，逃不掉的。不过现在世界上都在一直在公开的讨论这个事情，公开讨论事情。啊，没有邪佛你就没有路可以走，没有念佛你就没有路可以走。这个世界这个宇宙，你冷静想想看，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。底下，这银河有自体呢？哪一种叫做有自体呢？一恒沙有漏烦恼，不同于恒沙的有漏烦恼。啊，我们的烦恼就像恒河沙那么多。啊，有漏啊，啊是世间法，就是生灭法，啊就是有漏。你说修得善，还是会想尽的；有漏就是享福，会想尽的。那无漏就是般若智慧，无相的智慧，永远用不完。所以说具足无漏性功德故，无漏性功德故，佛性论里面说有佛性论，那是一本书了。那么这本书佛性论共有四卷，是世亲菩萨所著的，陈朝的真谛菩萨所翻译的，在大正藏第31册。本论呢，在解释究竟一乘的宝性论中第5到第7等3品，啊，阐明一切众生系有佛性的道理。内容由缘起分、破执分、显体分、变相分等4分，总共16品组成的。他们详细的讨论佛性的体相，以明一切众生本具的佛性。他们认为佛性有3种，啊，第一个凡夫啊，生来本具的佛性，叫做住智性性。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都有具足有佛性，就是住自性性，住安住在自己的本性。第二，经过修行显现的佛性就是隐出性，啊，隐出性就是经过修行。第三，叫做达到佛国所具有的佛性，叫做自得性，啊，自圣先生的自，得到的得，自得性，啊。那么因为小圣不承认，那，啊，每一个人都有佛性，那么是大圣所讲的凡夫都有具足佛性。所以啊，这个佛性论是破除小圣外道以及大圣的偏见啊。他们因为认为所有众生皆有佛性，所以佛性论是讨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所以佛性论里面说有客乘空故，客是客人，是对主人讲的，这在楞严经讲得很清楚。乘是对虚空讲的，虚空是不动，乘是会飘扬的，会动的。那么这里的空不是如实空那个意思，空就是本来就没有， 本来就没有。这里的空不是上面的空的意思，客乘空故就是说没有所谓的生灭的这个烦恼，其实这些烦恼本来就不，本来就没有，本来就没有。与法界相离，与法界相离，法界相离的意思就是说可以摆脱一切烦恼的束缚啊，法界还是离不开你的心嘛，可以摆脱那些不必要的啊啊这束缚。所以法界就是讲啊，如果站在空的角度，那么以法界相离，意思就是说扯不上关系，本来无一物嘛，是吧？所以说底下说无上法不空，与法界相随。无上法，上法就是所谓的啊客乘烦恼，没有上面的客乘烦恼。中间加五个字，但真如自性不空，但真如自性不空，也就无上法，但真如自性不空，就是意思就是没有上面所谓的客乘烦恼，但是呢真如自性不空。因为上法是空吗？所以因为他写得很简便呢、啊、写得很简便呢、啊，所以就以法界相随。说法界相随的意思就是可以随缘啊，对，一个可以随缘。法界相离意思就是站在空的角度，法界相随意思就是站在随缘的角度。是指妄然随空，德相不空啊，我们的德相是不空的，真如自性是不空，那么就可以随一切的因缘法而不变。就举述开章经第二一章，别是即为二，一个名如是空，一个名不空的道理。所言空者，我们所说的空，从本以来，就是从无始劫以来啊，这个本就是当你讲到这句话那个时候就是假设啊，是从本以来。那么一般的就讲从无量劫以来，一切染法不相应故啊，这个不相应啊有两种讲法。一个就是不以心往，不以心所相应，这一切染法本来就不相应的东西，就是说不会配合着心往心所而起来，就是一切法不相应，一切染法不相应。那么另外一种讲法就是一切染法不相应，就是说空的意思，一切染法没有办法啊，染悟到真如自性，那就是空。意思就是一切染法本来就是空，不相应的，本来就没有。我们今天活在这个虚妄的生命力里面，处处都表现的有，处处都表现的有，啊，所以一切跑到美国念书的人，念到后来也神经兮兮的，啊，跑到英国去留学的，回来的时候精神分裂症，啊。所以说我们一个人如果没有佛法，我们真的生命不晓得怎么过。真的你冷静想想看，我们今天如果没有配合的佛法的般若智慧，我们的生命真的不晓得怎么过，真的很悲哀，很悲哀啊。前几天有一个男孩子来，他说来到师父的客厅拜访，然后他说师父我要出家。我说啊为什么要出家？他说我的女朋友离开我而去啊，因为他不认识佛法，然后他其实已经女朋友离开他而去，他付出这么多的代价，然后这么疼爱他，对不对啊？他只是没有说请他喝了多少杯的木瓜牛奶又被跑掉了。所以我不跟你说，不能随便请人就是这样，不需要开的无路用的钱就是这样。早我就跟你说给你不听，哎呀早就跟你说给你不听，哎，那所以说他谈他就说要出家，要出家，然后他家讲了老半天，他一直放不下啊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误会出家的用意，出家的人他发心来到这个地方是想得到解脱，而并不是说他在迷惑痛苦当中他才来寻求这个佛法，当然这也是一种因缘呐、啊，也是一种因缘啊。我只是告诉他，有开始就有结束，你能体会吗？你能体会这句话吗？有开始一定有结束，当你开始很认真的时候，结束就会很痛苦，当你开始很平淡的时候，结束也就随缘，如过目的因缘， 就是这么一回事情。这是老生常谈，有开始一定有结束，这是很容易的，大家都可以了解的，只是体悟的深浅而已啊。所以你不要以伤心的角度、痛苦的挣扎才来说我要出家，我应该你等到欢喜心的时候认识佛教你才来出家啊。那谢谢师父开示了啊，我说你最好去楼下买录音带去听啊，毕竟是众生嘛，我们还是怜悯他啊，困在感情圈子里面，其实一切染法本来就不相应的，本来就没有这个东西，伪离一切法差别之相啊。为什么离一切法？简单讲啊，就是离一切法心呢、产生自我的分别，差别之相就是内心自我分别。你如果能够离开一切法，内心不要去分别，你就能够怎么样？你就没有虚妄的心念。所以说，离一切法差别之相，你的心远离了那个分别相、执着相，那么你就没有所谓的虚妄心念呢、那么没有虚念，没有虚妄的心念，那么就染法就不相应啊，派不上用场。那么你所用的都是清净之法。此略名真如离染，就是意思就是说，真如自性是离开一切染污的，离开一切染污的，是不是啊？就是以离异而是空啊，离异就是用这个离字的道理来解释这个空的道理啊。这个要会看的，文言文不容易的哦。即以离异而是空，就是说用离的这个道理来解释空的思想，是这个道理呢。你不要以离异而是空，念什么离异把两个字连在一起，那就错了。对，就是以离这个义理、离这个道理来解释真如的空性是什么意思。是一切染法不相应，一切染法它本来就是空嘛，本来就没有嘛。总举能所分别啊，能分别以及所分别的通通不相应啊。位置是指解释这个词是上面不相应意思啊。离差别相者觉所取见故，意思就是说你用一颗慈悲心，用一颗平等心，用一颗无相心，你要怎么样能够离开差别相呢？你就是无相，你每一个言而必生生意所见到的，你就告诉自己这是虚妄之相，不值得执着，沉自生灭，自性不动。修行修到最后，他一定要把用这八个字的，是绝对逃不掉的，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，要即相要离相，这是大修行人，道在实料中，道在行物作用当中，道在一切的生命当中，不离当下这一念，放下就是道，放不下是终日寻道不见道啊。你听过禅宗这句话吗？终归刚蒙的且见道，但是总是不见道，道不可寻故，道非思想故，道非分别执着故，何以故？道即性即复故。所以世上不相应的道理，离开差别者觉所取境啊，断绝一切所取的境界，以无妄念者皆能取性。当你没有妄想的时候，你连那个能执着的心都没有，能执着心都没有。所以道心妄境啊，情有理无啊，这颗颠倒的妄想的心以及执着的外面虚妄的境界，情有就是众生都认为它是实在的有，但是理无就是说按照道理来说它根本就不实在的，连这个我都是假象的东西，哪里有是真实的外境呢？你这个我的主观意识破除了，客观的所也没有。所以说善于观心必能入道，要好好的关照这颗心的人，这就可以入道。不关心的人，不关照这颗心的人，你累劫你也没有办法修行，你就是你今天剃个头一直来住在讲堂你也没有用的，因为你不会关照你的心的起心动念，那么离道太远了。为什么？既然即心即佛，道就在你的心中，那么既然道在你的心中，你不关心你关哪里？你只能观这个事项吗？所以说真如之德离有情无，我们真如之德 真如的不可思议的德性，你在无声的道理的道理来讲，它是存在的。前五就是，但是在众生里面，它是否认的，它是体会不出来的，体会不出来的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接触到佛法嘛，没接触到佛法嘛，那没接触到佛法，我们的生命完全丧失了一个般若的平等智慧，那么所过的日子这就是这样子。书念的再多，只是求生的工具嘛，是学生学生嘛，啊，学生是学生之道易啊，学死之道难。学生学生学习如何生存嘛？那么我一个月赚10000块也可以生存，我一个赚2万块也可以生存，我赚30000也可以生存嘛，对不对？学生就是这个道理嘛。因为学死之道难，我要学习怎么样去死，哇，那就大了，问题就大了。你学怎么样去死啊？哦，学佛就是学习怎么样去死啊？你放得下吗？对不对？你到死的时候眼睛闭得上来吗？嗯，派得上功夫吗？我们一般人都是讲大话的。哎，师父，我未贪心嘛，我未爱钱，我死嘛看真亏啊！我甲讲吼，放下是功夫，唔是咧操蛋的。你说你面临死亡，你不恐惧，那要真的看功夫哦。你是不是今天在垂死的边缘当中？不是，比如说你发生车祸。你真的心很静吗？当你在得癌症的时候，医生宣布死亡，你不恐惧吗？嗯，那个才是功夫啊！你今天，我告诉你，没有病苦的人可以讲大话，不得癌症的人讲大话，你没有车祸的人，你可以讲大话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讲大话。但是你今天你发生事故的时候，你身体败坏，你得到癌症，你家庭啊这个财产荡然无存。你贪不贪钱呢？嗯，你还保持真正的啊“君子固穷，小人穷四大疑”的道风吗？有孔子的贞操吗？啊，这都是问题呀、啊。平常人，你想想看，我们人的一生只有做三种事情：第一个自欺，第二欺人，第三被人欺。一生就只做这三种工作。从来没做过什么工作的，自欺被人欺，是吧？人欺，对，就是这样，自欺欺人被人欺，就一生就是做这三种工作，欺骗众生啊。那说师父，我没有办法，没有问题，我这看开了，我什么死亡我都不怕，多挂一根，我老会呀，我老会呀，鬼刚卡紧的，一万关音提来过啊。所以说众生相就是这样，欺骗众生，你骗我，我骗你，这样的。所以不相应，啊，真理不相应，有心境拒绝能所两亡，啊，心跟境同时不存在，因为心不起心不动念嘛，一颗清净心本来就没有嘛，那么一切境界就是虚妄之相嘛，不可得相嘛，心也没有，境也没有，怎么样能所双亡嘛？就知道哦，我们今生呢、啊，今世啊，没有学佛就是白活了一趟，白走一趟，白走一趟。啊，我以前刚出学佛的时候，我就感叹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今生今世没有学佛的人，生命是一种浪费，也是白来的一趟，啊，白来的一趟，多余的。你吃的再好会过去，男女的感情再好过去，孝子贤孙过去，无量的财富过去，你能做什么？你能怎么样？白活的一趟，现在得到了生命啊。”这为什么生命得到了佛法，拥有真正的生命，能所两亡，虽说如是空耳。当知真如自性，非有相，非无相，非非有相，非非无相，非有无迹相，非一相，非一相，啊，非非一相，非非一相，非一意俱相。哇，我们在这读啥？哦，那不困难，透过师父的口才、思想、慈悲心都不困难，这没有什么很困难的，你放心，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，我会把你们解释得很清楚的。哎，把笔拿起来，那我叫你标号你就标，一句一句的解释，这就会清清楚楚的，没有什么很困难的事情。当知真如自性，真如自性是什么东西呢？哎，什么都不是。好，非有相标 A， A 呀、啊，要不要标啊？你不标的话，你等一下念什么？你不知道、啊，标 A， 非无相，标 B， 先标好，我们再来解释。然后非非有相，非非无相，这要标 C 第三大段，这第三段是 C 第三个假设，是吧？然后非有无具相，标 D， 然后我们就有四个离世句绝百会的思想。离世句就是世句啊，好，开始来解释咯。非有相，哎，意思就是说真如自性不是虚妄之相，所以非有相，非虚有之相，这个有就是虚妄之相，非虚妄之相就是非有相，非有相，所以非有的旁边啊写四个字，真离妄有啊，真如是离开虚妄的啊，这个东西，所以说真是离开了妄有，就是非有相，意思就是说真如它没有任何的相，然后在非有的画一线的旁边写个无，非有就是无，哎，我叫你写有作用的、啊，所以非有相就是没有虚妄之相，意思就是真如是离开妄有的。这个有就是妄有啊，所以非有，非有就是什么？没有啊、不能说有，不能说有，当然就是无咯，不能说有，当然就是无咯，对不对？再来，非无相 ，B， 非无相啊，非无相，这个非第一个非字，但是不能说，哎、啊，这真如自性不能说没有，不真如自性没有的话，就是完空了，这就断灭了。真如自性，它有无量的性功德，你怎么可以说没有呢？非无相，你不能说它没有啊，因为它运用般若的智慧，在一切事相当中，它可以具足一切相，怎么非无相呢？对不对？啊，非无相，那么在非无的旁边写个有，啊，意思就是真如自性是有相的，那有无量的性功德吗？它可以运用在一切相当中吗？这非无就是有。非无就是有，看西非有相，非无相，这分两个角度来角度来讲，我们先看啊，非有相，那么注意看第一个非有相，不要看看非有相，非有相哎就是 A 了，对不对？那我的非无相，第一个非不要看，看非无相，哎，非无相就是 B， 哦，原来就是说否认前面两个，就以为是真如，否认前面的非有相，否认前面的非无相，他以为是真如，意思就是说，有的人以为真如是什么，所以告诉你，真如是非有相，真如是非无相。有的人，那么我把非有相、非无相全部否认掉，全部否认掉，那就叫做真如咯。啊，意思就是说，俱非，以为俱非就是真如。既然非有相，既然非无相，好，那么我把这个非有相、非无相同时否认掉，以为是俱非才是真如，所以说非有相，非无相，所以说西。是否认 A 否认 B 的同时存在。好，注意看非有相，先看那个非有相，非有的旁边画一线，然后写无，非有不能说有，当然就是无咯，非无相的非无，这旁边写个非无就是有，那么就变成怎么样啊？非有相，再讲一遍，非有相的非有相，这个非有就写个无，那么这句话就变成非无相啊。那么跟 B 又恢复到 B 的这个角度了。那么非无相，非无旁边画一线，又写个有，又变成非有相，又跑到怎么样？又跑到 A 这个地方来。所以冠上双非，它还是不离 AB 啊，不离 A 跟 B 啊。好，再来看 D， 非有无迹象，把笔拿起来， 非亦有亦无，这个有无具象，具象就是同时存在。因为前面以为俱非是真如咯，来，那么现在呢，俱非既然不是真如，来，那么我们晓得他们又有人认为，那么同时存在也许是真如，所以哎，非就是无所谓，也不能说亦有亦无，亦有亦无是互相违背嘛。你会讲有，为什么又同时讲无呢？你讲我是男的，又同时又讲我是女的，你讲指天又同时说那是地，那这不通的啦，这不通的啦，对不对？所以说非有无迹象，因为互相同时存在就是互相违背嘛，哪有这种道理的？指茶杯就是茶壶，是吧？指男的就是女的，那么指天就变成地，指善就变成恶，那不是这样子。所以说非有无迹象的意思就是说把亦有亦无把它同时存在，也许这样就是真如。好，整句我师父再念一遍啦、当知真如自性，非有相，无所谓的一个有，没有不能说一个有，非无相，也不无所谓的一个无。为什么讲无所谓的有呢？因为真如离虚妄之有。为什么讲非无相不能说无？真如有具足无量的性功德，不可思议的妙有，不能讲无。然后非有相，非无相，无所谓的非有相，也无所谓的非无相。俱非也不是真如，否认前面的 A 跟 B， 否认非有相，否认非无相，同时非掉，同时加一个非字，那也不能显示是真如，因为真如不是这样子。然后再来，非亦有相亦无相啊，哪里有无同时存在的呢？这是根本就互相违背，所以双亦也不对啊，双非也不对。双非就是非有相，非非无相，就是双非。双亦也不对，就是非有无具象，就是双亦，亦有亦无。执着亦有亦无，以为是真如也不对，就是离世句。然后底下就容易啦，真如无所谓的一就是同相，相同之相，同啊，非一相，同相，大同国小的同。非同相，非异相，也不能说不同。如水跟波，水不离波，波不离水，对吧？真如跟妄想也不能说不同，是不是啊？也不能说相同，也不能说不同。然后呢，非一相，非异相，无所谓的非一相，无所谓的非异相，也是一样，属于西第三句。然后的非一异具象，也不能说也是一，也是异。也同时存在，因为简单讲，真如就是离缘觉失，离开一切语言，断绝一切的分别执着，不能让你讲什么。所以说，说见处即真，当下即道，就是这个道理，根本就是当下那个东西，你根本你怎么讲你都不对。所以众生斗争辩论都是难免的，会讲话的人不一定能够了生死，有忍辱的人了生死有希望了。所以其能辩不如能忍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不能忍的人呢，你成不了大气的，没有办法的，成不了大气的。你再会说话，你不能忍辱也没有用的。所以啊，要把般若的自性功夫拿出来。好，诸位看底下，此广是空义啊，这是广是啊空的道理。说真如自性啊，离过绝非啊，把笔拿起来，加两个字，离一切过，绝一切非啊，这道理就更清楚。离过皆非，真如的自性没有一切的过失，没有一切的非。众生妄执啊， 这句话我们可以深深的体会出来。学佛的人跟不学佛的人，你看看那个不学佛的人，哎呀，那个没有办法，你怎么讲都对，他怎么讲都是他对，他怎么讲，他怎么样子，他一定保护自己的。在这个世间呢，我告诉诸位，争论没有办法停止的，永远没有办法停止，除了你摆平你的内心里面过一个啊风和日丽天下太平的思想，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摆平，摆平自己内心的烦恼，这个世界就平，也摆不平内心里面自己的烦恼，这个世界是永远争论的 forever， 不可能没有争论，一共一点丢，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。那所以说啊、我发现了你们世间人真是很伟大，很伟大，不出家的人是太了不起了，很伟大，真的很伟大。我们出家人的怕了，我们生命希望越单纯越好。你们有勇气在社会上磨练，你们继续，你们会成大器的。我们会很怕，我们不敢。我们刚才没下回，那就说啊，你这家狗也硬啊，去用跳家了吧？你我看我多么的善良，唉。伯纳相也好，我让我认识的这个众生相，哎，众生相，哎呀，没有办法讲，你怎么讲也不通。他也认为他们对，我们认为我们有我们的立场，所以说众生妄执啊，各有各人的看法，很难呐、啊。所以我觉得说，人有成见的时候啊，干脆不要解释，去吃绿豆汤。人对你，如果人对你有成见，你怎么解释都没有用的。你要保持那颗忍辱欢喜的心。哦，原来众生给我的感觉就是娑婆世界不能再住下来。所以我最近又念佛又念得很勤，赶快跳出三界。哎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呢、啊，听到这个众生哦。在描述我们的生命的美好的一面的时候啊，我们总是说，我们众生那个美好总是带有迷糊啊，总是带有迷糊，哎，说小乘故事啊，啊这里啊说的说谈的谈，小乘故事啊，什么真善美，这里已包括，那天电视上有唱嘛，啊，那我们就知道。众生呢没有学佛就是这样子，我现在学了一个高招，就是远离这些烦恼的众生，远离，那你该我叫我说佛，我说给你听，需要我绝对不会逃避，但是要跟你争执，对不起，不要，我不要，电视上常常这样讲，我不要，电视都嘛在讲，总摄不出这两种四句，是吧？四句就成为四棒，注意听，只要你执着，就成为棒法。所以四句即成四棒，只要你执着某一种角度，你就成为棒法。是有是争议棒，你产生一个有字，那就是争议棒。佛性不增不减的东西，你哪有有的东西呀？无是减损棒，你讲无的话。那是减损了，损伤了真如自性，真如自性不增不减的东西，哪里有减损呢？哪里说你一个无字可以代表？因为又有无量的具性功德呢？双翼相为棒，双翼就是亦有亦无，就是双翼。啊，双翼啊，你怎么可以讲有跟无的同时存在呢？你看相为棒。俱非细论吧，俱非，两个都否认掉，那两个都否认掉，那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那什么都不是，那是什么？有一次呢，人家问啊，我就问一个信徒，啊，他爸爸，也说他爸爸是很了不起，啊，怎么样子很伟大，可是就是不信佛，我就问他，你爸爸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 他说我爸爸不是东西，我说对吗？我说你爸爸就是不是东西吗？我爸爸是东西，那这是什么东西呢？也不对，自以为是的，那你认为你是什么东西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俱非是戏论棒，双意识相为棒，四棒即成四过，你讲就不对了。意思就是说，真如自性是为正相应的东西。你证到真如的人哦，那内心里面呢，那个如涌泉一般的烟，那个喜悦啊！我们以刚刚出家的时候，内心里面一直标榜我要好好的持戒律，啊，然后呢，啊，可是你那个烦恼、那个贪嗔痴，没有办法降服，因为那时候没有看过六祖坛经哦，那一直在四相上里面打转。以为这样叫做修行啊，过午啦、持钵啦、搭衣啦、走路要有威仪的，这个以前都不晓得，这个只是一个威仪而已，不是真的。真的戒是无相，叫做戒，要彻底的解脱叫做戒。以前就不懂，然后一直拼命在四相里面持戒打转，然后看到人家不遵守，又会诽谤人家不持戒，是吧？那每天过的都是一种活在那个自我的一个观念里面，虽然出家，可是也不懂心法。后来在大智度里面看到一句，竟能开悟。大智度里面说，贪嗔痴不除是打破戒人。哇、哦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，贪嗔痴不除是打破戒人，这才真正的体会到戒律学的精神是什么。原来持戒是要你破到你一念。彻底的除掉你的贪，彻底的除掉我们的嗔恨心，彻底的除掉我们的愚痴。后来知道了，啊，后来知道了，然后看到这个六祖坛经里面讲的本来无一物，是吧？何处惹尘埃，慧力眼下，没有到，还没有到，不敢太大声。眼下体会不错。体会不错哦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，啊、哦，法的东西还是要在无相里面，不然的话，那个日子难过多了。像现在的那个内心里面的充满着喜悦的，充满着安详的，所有一点真正看法不同，马上就可以摆平，很快的。那如广百论，那这是一本书了，说复次为心世间所知的诸法。都不是真实的，以及显外道所知的不同，所以说颂曰：说有非有，俱非一非一，双明有，就是刚刚讲的非有相啊。那么非有就是非无相啊，不能说有，你讲有也不对，讲非有也不对。那有相也不对，有相就是非无嘛。非有也不对，非有就是无相嘛，对不对？那只是一个标榜不同而已嘛。俱非就是非非有相，非非无相。啊，底下一也不对，非一也不对，那是讲底下的啊，非一相，非一相嘛，一就是同相嘛，非一就是异相嘛，两个都除掉也不对。啊，就一就是同相同的相，一就是讲非一相嘛，非一就是一嘛。非一相，那就是不同的相吗？那双明就是非一相，非一相。谁次应配属啊？智则达非真，啊，谁次应配指的随着这个次第啊，慢慢的去给他分配。有智慧的人就知道这个不是真实的，这些都是戏论，比论广破四宗外道，四宗就是刚刚所讲的这个啦，是不是啊？就是非有相，非无相，非非有相，非非无相，非有无俱相，是不是？你外道怎么讲都不离开这个。此就外人转机，外道以及凡夫啊，转执着啊，转就是说不是执着有就执着无，要不然就执着非就不能执着双意，双非或者双意相，意思就是转机。转机就是说，那个被你否定掉，他就执着另外一个；这个被你否定掉，他又另外执着一个。那么他所能执着的，不能离开这四个角度，叫做外人转机。转来转去，转不出这四种情形。那不尽同也，那么不完全相同也。那底下就开始解释了，非有相，哪一种情形叫做非有相啊？ 是说明真离妄有，真乃是离开虚妄之有。因为有都是虚妄的嘛，我们的真如自性是离开这些虚妄的，所以说非有啊，非有。再来，虽说非有，虽然说非有，也非是无，也不能说无啊。恐怕迷惑的人转计，既非是有，那么可能是无吧啊，我就讲非无，那也非无，也不是真如。又恐怕迷惑的人既然听到有无即非，因此就执着既非是真如法，哎，所以说两个都全部把它否认掉，所以说非有，非无，所以说非有相，非无相。又恐怕一个迷惑的人以为既非如果存在有无，所以就没有了，两个都否认掉，那么怎么办呢？有无都没有了啊，今既非双非啊，有无还立。今既非，既非就是说啊，两个都把它否认掉，双非就是有两个非字啊，比如说非有相啊，非无相就是双非啊。今俱非双非啊，两个都把它否认掉，俱非就是两个都把它否认掉，双非就是变成两个非字，那复复得证，双非非那么就变成怎么样，等于没有嘛。比如说非我慧立法师啊，哦，非有，我是一个男众，对不对啊？如果讲非女众，我非女众，不是女众吗？非女众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非女众，非女众，不是女众啊，不是非女众，那就变成男众，非两个非字就没有什么作用啊。我看起来未讲真善，安尼就是好呀。哦，我唔是讲真善啊，真善的不富有嘛。我不是说不很富有，你是听我不？我不是说不很富有，就是表示我真好呀。我看起来不是讲真善，我也未讲无真好呀。对啊，这是双非，就是连在一起的意思，要复复得正嘛，是不是？君既非双非嘛，有无还立嘛，那有无还是存在，立就是还是存在的嘛。所以执亦有亦无，那还是执着也有也无，所以说非有无具象，具象也就是双亦啊，亦有亦无就是双亦相，那么亦同自别啊，道理的意义是相同的，那意思是相同，但是文字是不同。那么亦跟亦准此可知，按照上面的事中外道所执着的四种情形，可以知道今四相全非啊，这四种相全部都否认掉啊，这个非字就是无所谓的啊，无所谓的有相，无所谓的无相，无所谓的非有相，无所谓的非无相，也无所谓有无具相，就是事过贤离，这四种过失全部都离百非尽绝，因为你怎么演变都离不开这四句，所以是离事过就是绝百非，绝百非就是离事过，这意思是相同的，足显真空之体啊，离一切文字之相。底下说，乃至总说以一切众生，乃至总说，简单的说，乃至总说是总而言之啊，言而总之。以前我们作文都常常这样写，言而总之，总而言之，怎么样？以一切众生已有妄心，念念分别，皆不相应。只要你有分别心，就无法以真如相应。所以同学们，你为什么不放下呢？你告诉我，你有什么委屈你放不下的？你说你损失金钱，没有关系，你没有损失慧命啊。你损失的一切名利，没有关系啊，你有法身慧命啊。你损失的东西都不值得你去烦恼。就像你家庭遭遇到很悲惨的事情，你也不需要去分别去执着它，那是命，那是命运呢、啊，那是定数哦，因缘果报啊，逃不掉的，该来的你逃不掉的，该来的你逃不掉的。珍惜你所拥有的，对不对？珍惜你所拥有的。 就好了。所以念念分别皆不相应，意思就是妄心就会产生执着，执着就产生分别，分别就执着，那么都不相应，真如都以这些不相应，故说为空。所以离妄心实无可空故，离开了妄想心怎么样，就无可空，没有所谓的空。36页，此劫显空一样，前顺劫，末两句反劫。前面是顺劫，幕后两句是反劫。以真如的实体非思量分别之所能及，众生的种种妄心念念分别都是属于骗计所致，诸骗嫉妒，骗就是到哪里，嫉就是一种执着性啊，分别心就是嫉，骗就是时空的交汇点，任何时空的交汇点就是骗，即就是分别心。你任何的时空的交汇点都有那颗分别的执着性，就是骗即所知。简单讲就无所不分别，无所不执着，就是骗即所知。就什么道理？是吧？以此真体，真如之体皆不相应。那你分别执着怎么以真如相应的呢？放不下的人说他能修行，你认为可能吗？可能吗？所以我们修行会修无量阿僧祇劫，就是不肯。简单讲，就是不肯。要菩萨的哄啊，我都跟他唔呢，我比我艰苦嘞，你要给我安怎？我别当我你安怎？倒是你已经艰苦给你了，捏掉呀，捏掉呀！啊，执着犹如生命的休止符啊，犹如到氧气筒到上升的，已经快临命终的人了，执着有如道上舍的那个临终的人呢，喘不过气来，也和你做干苦给你的呀。我就不会有干苦嘞，对吗？所以就和钱干苦，那当和人干苦啊。人讲啊，师傅，这些物件，哦，你要搬个第时，我讲啊，都和钱干苦，那当和人干苦，请人来搬。钱干苦就是钱，和伊就好啊，伊就会给人搬。没那那个给搬，简单讲，你想嘛，气不顺就是执着，呼吸困难，什么事情卡在那个地方，因为前妄心呢，所以说为空啊，潜入我们的妄想心，所以我们说为空，所以说为空，不是说真体也空，真如自性不能空，如果离开妄心，诸法无际啊。如果离开妄心，你又找不到真心，所以诸法是无际。那么一念不生，当体即灭。意思就是说，你随一切因缘，一念不生，一念不生不能离开因缘法的，当体就是当下，当下你就即灭。法即不有，法虽然有，但是不有啊，空也无可空。你要逃掉它啊，也没有。我以前呢、在年轻人的念佛的时候啊，就27、28岁的时候。年轻的时候念佛，那么念，奇怪，这观世音菩萨都没有穿，内心里面觉得这个是大不敬之罪啊，然后拼命的，哎呀，妄想你不要来好不好？我拜托你，我对观世音菩萨是很清净的，我对他是老人家是很恭敬的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然后念佛，那么阿弥陀佛，哎，又来了，奇怪，一看看到阿弥陀佛脚部长毛，哦，这脚毛怎么那么长？哎，怎么排除都排除不了。哦，就是一直那边耿耿于怀，很痛苦，一直在那边挣扎，一直在那边挣扎。哎呀，我也不清净的心，可是我也没有想，它自然就会显现出来。我也没有想到阿弥陀佛的脚长毛，它怎么会一直脚的毛很长呢？奇怪，对阿弥陀佛实在是很不恭敬，然后一直那边抗拒呀、很痛苦啊。哎，又有不清净的心在念佛。后来发现，这种思想是错误的。修了一段很长的时间，就是烦烦恼恼的，这是不对的，这个不对的。哎呀，佛陀啊，我对你不敬啊，忏悔不如悟道，怎么样？后来我搞你敢知？我这人要跳的掉。妄想起来，我拢人客来坐，你遐坐，我拢请你点遐坐，我无时间，我不爱跟你挣扎，我不抗拒你，我不抗拒你哦。你妄想起来，我就射住那个念佛的心。你妄想起来，不要紧，你这里来，不要紧，你这里来，人客你来，目睭瞪得很大， 注意看他，来吧，我正等候着你啊。是，哎，吃茶，四摩假得单摩来，哎，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，哎，现在要找妄想的找不到，念佛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哎，来呀，哎，不清净的念头，你来呀，你就让你来，不爱插你，你跟他笑哎，哎，无作用。结果一起来都马上就消失，他一起来妄想一起来他马上就消失。那到现在 我要让他，哎，我还叫他，哎哎，你起来啊，哎，没有了。反正我要叫他兄弟起来，他竟然没法到。哎，起来，你起来，你妄想起来啊，没有作用。哎，我这个方法用对了。方法用对了。所以我说不要用抗拒的心去念佛。妄想来不要管他，你越插他他就越插你，你如插你一直如插你的，你就不要管他，不要管他。哎，我说啊，师父啊，要按怎才卖插你？我说啊，这样你不插你不行啊，因为你不了解，师父要按怎才卖插你？我说啊，这样你一定要插你，因为你问这句你就是不会啊，你不插他也没有办法，你就是要插他。哎，所以我们念佛就是要有方法，要懂得解脱的道理哦，就是那么容易啊！懂得心法的人就是这么容易，你是吧？所以不困难的啊，同学们不困难的啊。所以说啊，空无可空啊，怎么样？就是故因是无可空故，你只要一念不生，当体即灭，法即不有，空无可空。所以说实不可空，意啊，明如是空意境。